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47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文章，把自己当修炼人要求自己，真相特刊，澄清谎言与疑问合集发表，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明慧编辑部文章，把自己当修炼人要求自己。经文，正确对待师父家人和师父评语的编辑部文章，正念对待发表后，有些学员在如何对待师父现实家人的问题上，从之前的用人心恭维等言行表现，转到了用人心对待的另一极端。师父把法讲给我们，是让我们修炼提高的。大家都是修炼人，都走在神的路上。我们在法理的指导下，不断放下各种人情人心，在救人中走向圆满。师父们说自己家人都不对了，只是纠正个别学员做事不像修炼人。大家不要因为自己的言行不当而给师父制造麻烦，而是要在法中理解法，把自己当修炼人要求自己。明慧编辑部，2023年10月26日。
真相特刊，澄清谎言与疑问合集发表。真相特刊，澄清谎言与疑问合集在明慧网发表，目录如下。卷首，中共发动历次运动都以谎言宣传开导。天安门自焚，中共江氏集团导演的骗局。编造自焚假新闻，央视媒体人十恶果。1400例假新闻如何出笼的？19年前刊诽谤文章，齐鲁晚报曾公开道歉。万人和平上访真相。中科院博士生425随朱镕基进入中南海。1万人多不多？小易搞政治。法轮功学员愚昧无知吗？立照为证，法轮大法是超常科学。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发表论文，法轮功延长癌末患者存活期。法轮功是什么？不让人吃药？江泽民为何迫害法轮功？20万人控告江泽民。国际谴责中共活摘罪行。好就在家练，别上外面宣传。国家不让练了？律师为何说法轮功在中国完全合法？法轮功书籍出版禁令已解除。上面让干的？共产党不倒台，我就不会承担责任。为何说共产党是邪教？劝人三退是不是搞政治？说稳定。海外反华势力到底是什么？钱从哪来？是否接受美国资助？共产党给你钱？封底，哪个危险你知道？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023年澳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0月29号在墨尔本隆重召开，来自全澳各地、新西兰以及越南的部分法轮功学员逾1200人参加了此次年度交流会。从上年到花甲长者， 18位法轮功学员在会上发言，交流了各自在生活、工作及讲真相项目中如何以法为师，向内找自己的人心、人念和人情，放下自我的实修体会。当天的交流会现场充满祥和殊胜的能量。
来自澳洲各地、新西兰和越南的法轮功学员10月28日在墨尔本亚历山大花园集体练功，并排出法正乾坤四个金色正体汉字，场面殊胜壮观。南澳越南裔学员金从小出家，在尼姑庵里生活了28年。他下载阅读转法轮后很激动，并很强烈地体会到书中描述的开天目的感受，觉得这不是一般人能写的书。找到明慧网后，在一个半月内把网站上所有的越南文的大法书都读了一遍。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10月23号在奥克兰召开了修炼心得交流会，会上13位学员交流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在各个证实大法的项目中，如何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去依赖心、安逸心、怨恨心、妒忌心、欢喜心等人心的心路历程。与会的学员非常珍惜这千载难逢的修炼机缘，感悟修炼的严肃和师尊的慈悲救度。
10月21日和22日，新西兰奥克兰市法轮功学员在植物园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庆祝春天的活动，在百花盛开的不同区域分别设立了免费交工、古琴、茶道、传统中医诊断、剪纸和书法的展位，学工的人络绎不绝。
意大利前国会议员伊丽莎白·赞珀陆蒂于10月22号在 IU 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中国大作会面临入狱10年的危险的文章。文中对中国法轮功学员因大作修炼而遭到持续的迫害，特别是赵丽宏于上月被非法判刑表示关注。文章发表当日，意大利共和国参议院欧洲联盟政策委员会主席、前意大利外交部长、前意大利驻美大使朱利奥·泰尔奇发推辞文，推文中还提到血腥暴力镇压贯穿了中国共产党的邪恶历史。
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展览中心在10月20日至22日举办了我爱我的健康活动，当地法轮功学员前来参加健康展，安静祥和的练功吸引了很多人驻足观看，有的当场学练。很多人听到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后签名支持学员反迫害，有人签完名后还叫他们的朋友来签名。
比利时布鲁塞尔法轮功学员10月25号在中领馆前展示功法，并揭露中共持续24年的残酷迫害。一些过往车辆鸣笛支持学员反迫害，了解真相的路人希望迫害早日结束，中国法轮功学员能够自由修炼。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10月20日至22日参加了在康斯坦察城市公园购物中心举办的健康博览会，向与会者介绍法轮功改善身心健康的显著功效和真善忍修炼原则。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10月14号至15号在阿尔杰什县首府皮特什地举办信息日活动，向市民介绍法轮大法和真善忍的美好，以及1999年以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唤醒了罗马尼亚人对共产主义的惨痛记忆。帕伦女士表示，总有一天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能够自由地追寻自己的信仰。
保加利亚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们10月21日在普罗夫迪夫设立真相展位。玛雅·马诺洛娃曾任保加利亚四届国会议员，也曾担任国家人权事务专员。他与随行的工作人员一同聆听了学员讲述中国发生的这场迫害，他们表示将进一步寻求国际社会支持，保护中国法轮功学员的人权。保加利亚社会党的一位市议会候选人来到了学员的展台前，了解到中共对学员的残酷迫害后，他两次告诉学员，我一定会采取行动。
这指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研讨会10月21号下午在法国巴黎的天门画廊举办， 加拿大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会上发表演说，讲述了他参与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起因和经过，以及得出的结论，在中国存在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他说，为人权而战是每个人都必须竭尽全力去做的事情。
10月份的每周五和周六下午，瑞典法轮功学员分别在著名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前、诺贝尔博物馆前以及斯德哥尔摩最热闹的皇宫旁设立讲真相展位，向人们介绍和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
以色列10月7号遭遇恐怖袭击，针对平民的火箭弹不断发生爆炸，学校关闭，数万个家庭从该国北部和南部的主要战区撤离，国家陷入战争之中。部分以色列的法轮功学员加入国际志愿者的行列，为撤离人员提供救助。同时，学员们分别于10月18号和21号举办了面向撤离民众的法轮大法交工班，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找到内心的平静。学习班结束后，许多人感谢法轮功学员给了他们一个祥和与希望的境地，不少人表示希望继续学练法轮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吉林榆树市法轮功学员马长青2022年8月在中医院附近贴真相粘贴，被摄像头拍到，再次遭绑架构陷，被德惠市法院非法判刑四年，被劫持到吉林市监狱关押迫害。2023年9月18日含冤离世，终年70岁。监狱给他二嫂打电话说，是给马长青做小肠疝气手术，结果他一去无回。
吉林桦甸市法轮功学员布玉新、薛桂云今年5月19号被非法开庭，布玉新被非法判刑5年半，薛桂云被非法判刑4年半，家属到现在还没有收到所谓的判决书。布玉新和薛桂云去年2月25号晚在街里贴真相粘贴，被桦甸市明华派出所巡警绑架，非法抄家。
吉林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张春杰女士2023年2月19日在住处被长春二道分局国保大队东站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构陷到法院。长春市朝阳区法院日前秘密开庭，对张春杰非法判刑3年。张春杰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四看守所，他已上诉长春市中级法院。
吉林延吉市朝鲜族法轮功学员金德俊老人被延吉市社保局无理停发养老金，令老人陷入难以维持生计的处境。现得知74岁的金德俊老人已于今年春季在贫病交加中不幸离世。金德俊2000年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9年，先后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吉林、公主岭等多个监狱，遭受各种残酷迫害。
山东青岛市法轮功学员王国辉、于春丽夫妇2023年10月18日在即墨区法院被非法庭审，于春丽被非法判4年8个月，王国辉被判4年4个月。王国辉和于春丽当庭提出上诉。王国辉、于春丽夫妇2022年10月27日晚上被城阳区国保大队和吉红滩派出所警察骗开门，闯入非法抄家绑架。
山东青岛市黄岛区法轮功学员潘月兰老太太再过几个月就90岁了，今年刚过8月15大约4-5天就被黄岛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3个月，并勒索罚金8000元。老人拒绝交钱，拒绝体检，目前具体情况不详。潘月兰2021年10月17号下午在公交车站点商城站讲真相时，被一名30多岁的男子诬告，被引诸派出所绑架，非法抄家。
山东淄博市淄川区林子镇58岁的周丽芝于2023年8月15日被淄川区公安检察院法院构陷，被非法判刑3年，目前他已上诉。2023年6月8日流离失所的周丽芝 被淄川区班阳路派出所警察绑架，被淄博市淄川区公安检察院法院构陷，详情待查。
重庆沙坪坝区59岁的法轮功学员陈平女士，去年10月2号被沙坪坝区公安局、国保队、610等警察非法抄家绑架，今年8月23号被重庆市江北区法院非法开庭，被枉判5年。
河北沧州市肃宁县法轮功学员、独居老人裴文凯，于2022年10月11日被保定市礼县公安局鲍圩镇派出所扼紧跟踪绑架，先被非法关押在礼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地下室审讯室，一个月后下落不明，经多方打听，最近获悉裴文凯被礼县公安局构陷，他被枉判4年半。裴文凯今年65岁，家住沧州市肃宁县富左乡富左村，他曾一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
辽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张秀英、张玉凤、王恩英三名善良妇女，今年3月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分别被锦州临海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3年和1年。
辽宁大连市炮崖小区79岁的法轮功学员童淑荣，被警察和检察院构陷，2023年8月9日遭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非法开庭，10月17日甘井子区法院执行警察吴某某等两人、营城子派出所三人到童淑荣家中非法宣判，枉判他1年半，勒索罚金10000元，强行把老人劫持到姚家看守所。
辽宁沈阳市苏家屯区法轮功学员关志勇先生，今年2月15号遭警察绑架，非法抄家，非法关押构陷。据悉他已经被沈阳经济开发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10个月，更多情况待查。
内蒙古赤峰市善良农夫、法轮功学员范美令，7月27日被河北霸州市法院非法开庭，8月17日被非法判决1年6个月，并勒索罚金5000元。范美令上诉至廊坊市中级法院，于10月24日被非法维持冤判。范美令现年62岁，是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芒农镇农夫，于5年前被迫离家漂泊，近年在河北廊坊居住。2023年3月2日在廊坊市安次区租住屋被南门外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廊坊市看守所构陷。
安徽金寨县75岁的法轮功学员胡红梅女士，于去年2月25号被中共乡政府、村政府以及青山派出所相关人员劫持到白云医院精神病医院非法关押8个多月，造成精神以及身体上极大的伤害，于今年3月26号含冤离世。
湖南衡阳市石鼓区75岁的法轮功学员杨志兰屡次遭受迫害，他曾在湖南省女子监狱遭受残酷折磨，近年来一直遭受当地国保、警察、社区非法抄家、跟踪监视等迫害，他于2023年10月初含冤离世。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思怨和感恩的一点认识，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6日。修炼20多年了，从修炼前一个重症缠身的常人变成无病一身轻的修炼人，可谓脱胎换骨的变化。和周围的亲友同事说起修炼，总会说自己受益匪浅，好像在弘扬大法、正视大法。今天我突然悟到，这是得到后的欣喜和满足，是得到后的显示和骄傲，这些常人也能做到。如果自己的境遇情形反过来，还能不能说大法好？还能不能说自己受益了？其实
很多时候都是在正视自己，而不是正视大法。正视自己很了不起，正视自己比别人强，让那些之前瞧不起自己的人刮目相看。说白了，是在利用大法正视自己，显示自己。挖掘根源，就是旧宇宙的思在作祟。思会让修炼人有贪天之功，把大法赋予的一切看成是自己的本事。思会尘封感恩的心，让你感到一切都是应该的。不知感恩，才会把一切都看成是自己的，就不会生出为他的心。如果能够时时感恩师尊，感恩大法，那么还会认为有什么东西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吗？还会失去一点就痛苦的不行吗？按照师尊的教诲去做，做事先考虑别人，就会冲破私的牢笼，就会把大法给予的一切慷慨地给予他人。这不是给予，而是和他人共沐普天佛光，共享浩荡佛恩。一个修炼人，大法赋予了身心健康，大法给予了美满的家庭，大法给予了顺心的工作，大法给予了优渥的生活，大法给予了风光的地位。如果时时都能想到这一切都源于大法，源于师父，还有什么可执着的呢？还会失去一点就不高兴，甚至痛苦的不行吗？师父在《转法轮》里曾讲过，当别人正已经属于自己的房子时，一个修炼人说一句，那你就拿去吧。选自《转法轮》。看似非常简单的一句话，里面蕴含着多么珍贵的法理。从浅层次上说，是一种舍；从深层次上看，是同化宇宙法理后的境界，是自然而然的流露，不用刻意去舍，不会觉得自己比别人高尚，也不会求得别人感恩自己，犹如清风拂面，犹如月上柳梢。如果被思左右，得不到不但会痛苦，还会产生怨恨。我们修炼人的道路都是师尊安排的，所遇所见没有偶然的。最近学习了师尊的新经文，反复通读，感到震惊，才认识到自己也在其中啊。当看到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不懂事，心里感到不痛快时，是不是有怨？当因为单位领导工作失误，导致自己业绩受损时，和周围亲友诉说领导的不是，是不是有怨？当开车在路上，行人大摇大摆不给让路时，心里又急又烦，会不会有怨？当因自己病业关长期过不去而唉声叹气，甚至说一些气馁的话时，是不是有怨？明慧网交流文章有同修谈到自己过病业关时，先是感到很欣喜，知道是提高的机会来了，接着想到自己如此难过的时候，师尊替自己承受的会更多，由此对师尊生出无限感恩。相比之下，差距何其大啊。由此我悟到，一切怨和恨都源自思，同时思也让我们不知感恩，不会感恩。所以我们修炼人必须多学法，同化新宇宙的法理，才能不断去除旧宇宙的思，从而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选自大法书籍精进要旨，佛性无漏。当下修炼中的一点认识，如有不当，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修炼如初的一点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7日。今天我在又一次遇到色魔考验时，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在其他一些修炼考验中可以严肃对待，而偏偏对于色心却不够重视呢？于是我对其他类型的考验进行了一番回忆。
抛开正面应对的部分不谈，在面对利益问题时，我之所以严肃应对，是认为有师父管着，就不用担心个人利益会受损。在做正实大法的项目遇到灵感枯竭、头昏脑胀的问题时，我之所以严肃应对，是希望得到高级生命的灵感协助。在产生怒火时，我之所以立刻就能忍下来，是觉得保持修炼人的心态，可以免除人际矛盾的痛苦。上述这些方面，我之所以表现得相对更精进，不是因为我在这些方面更有正念，而恰恰是因为没有放下修炼入门时的根本执着。得法之初，我在人际关系和怒气控制上已经达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接触大法让我在几天之内迅速去掉了表层的这些执着，获得了心态与人际关系的全面改善。于是在潜意识中加深了大法是让我获得内心幸福与安逸的一种高超心理学的根本执着。也正是由于这个根本执着，导致我在面对色心、安逸心等问题时，久久无法严肃面对，因为去除这些类型的执着心，并不能满足我的根本执着。对我而言，得不偿失，只有付出，而没有获得精神层面的快乐。我认识到，正是由于避开了根本执着，导致了我现在无法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在修炼的初期，大法给修炼人带来的巨大改变，满足了我的根本执着，同时让我升起强烈的欢喜心，欢喜心也在压制着我的根本执着，于是带来了表面的精进状态。而随着新的考验的不断出现，根本执着所执着的表面变化不再占据主流，欢喜心也在随着时间淡化，根本执着逐渐就占据了上风，也就无法再维持修炼如初的状态了。我进一步发现，修炼如初不是一个简单的静态状态，而是一个不断暴露和去除执着的过程。执着是一层一层的，只有不断净化自己修炼的真正目的，才能在各个层次上保持相应层次所要求的越来越本质的佛性。而佛性与根本执着在每个层次上都是恰好对立的，前者想要返本归真，后者想要留住自己最看重的那点人心。从我的修炼之路来看，在修炼初期，不管发生了多么难过的事情，我都可以很开心面对他们，提高自己。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很多时候在面对迟迟不去的执着心时，我以为我在苦恼执着心怎么不去，而我实际苦恼的是执着心去的为什么那么痛苦。我以为在修炼，其实是停在一个层次上，不愿意往上修炼。学法时只想着索取执着心的自动消灭。从明慧网一些同修的交流文章来看，我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有些同修只有在面对身体病业假象或邪恶迫害临近时才想起发正念，但是在平时遇到高兴的常人之事时，或者今天相对于昨天没有进步时，却没有以相同的严肃态度来发正念和向内找。在《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经文中，师父与神的一段对话如下。神，他们中还有来找法对他们自己认为好的一面，却放不下导致他们自己不能全部认识法的另外一面。师，这样的老弟子中也有，而且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他们总是和人比，和他们自己的过去比，而却不能跟法的各个层次的要求来衡量自己。我理解到，这段法是对我的警钟。修炼如初意味着精进，精进意味着层次在突破。抱着根本执着，就无法完全认识到各个层次法的要求。 自然也就无法体现出这种状态，故写出此文与同修共勉。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假装笑脸到诚心为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善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6日。我和丈夫都是法轮大法弟子，我们开了一个生活用品小超市，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性格的人，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看似都是小事情，却能触及人的心灵。前些日子发生的事情让我记忆犹新。我家卖的东西价格低，利润点就低，有的顾客来买2块钱的东西，本可以放衣兜里拿走，他也要个方便袋，有的人还要大的，我心里就不舒服，这人怎么这样，2元钱的东西我能挣你几毛钱，还要我个袋子，一个袋子还要几分钱呢，要都是这样的顾客，我还挣不挣钱了，也不知为别人考虑。我心里叨咕，可表面还是装着若无其事。遇到大一点的事情，我会警醒自己是练功人，不去和人争抢，可这么小的事情却没放在心上，也没当回事，也没认为自己不对。有一次我去附近超市买蔬菜，离家近，我就没有在超市买方便袋，抱着就出来了，可是忘了买肉，就到超市隔壁买肉。我刚一进屋，肉店老板娘看我抱着好几样蔬菜，就赶紧对她的儿子说，快给阿姨拿个袋子装菜。我的心一下子被触动了，感到很温暖，就感觉老板娘怎么这么好。回家的路上我久久不能平静，一个方便袋子，一个肉店老板不经意的一个举动，却感动了我，温暖了我。从这个细节也能看出这个老板娘做人的良好素质，对她的印象一下子有了一个大大的升华。从那以后，我会隔着好几个肉店特意去她的店里买肉，每当路过她的店时，也都会想起给我袋子的事。师父让我体会到被肉店老板娘的一个小小的善举感动的心，让我学会换位思考，意识到一言一行的重要，让我知道善不只是有为去做，而是在不知不觉的言行间表露出来，那才是真的善。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当中说，大家记得我经常跟你们讲一句话，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都是首先考虑别人，每当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出现一种情况的时候，哪怕一件小事，我的第一念首先想到别人，因为已经形成自然的了，我就是先去想别人。我知道我错了，我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得失，都是站在自己角度考虑问题，没有想到对方需要什么，用自己的标准衡量别人，认为他们都是错的，就会有抱怨，有指责，还得强忍着。从那以后，我努力改变自己，尽量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自己的一言一行，甚至一个眼神，我都尽量注意，发现自己有对顾客不满时，就及时归正，当顾客拿着其他物品来时，我会主动拿袋子给装起来，有的顾客买回去的商品不满意时，我会尽量解决，帮着退换，这时我表现得比他来买东西时服务更要周到，因为有的顾客来退换货时心里会有顾虑，这样会缓解顾客的压力。当我介绍商品时，不再是以我的利益为准，而是顾客真的需要什么。有一次有一个小姑娘看到我给她拿袋子时，高兴地对我说，阿姨，你这是日行一善。我不断地修正自己，用真、善、忍的标准衡量自己，从内心真正的为顾客着想，反馈的结果也很好，说进你家店感觉很舒服，老板态度也好， 货品质量也好，很愿意来。我家的销售量也呈上升趋势。是师傅的法理让我从强装笑脸到诚心为顾客着想，大法的慈悲熔炼着我，我每天乐呵呵地为顾客服务，不再计较他们的言行是否伤害了我，我都能包容他们。即使看到被顾客弄破损的货物又被悄悄地摆放在原地，或者发现货物丢失，从监控看到顾客偷拿的样子，我也不再心生怨恨，反而觉得在世人道德下滑的今天，我能有幸学了大法，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而那些无缘大法或被邪党谎言毒害的人是多么可怜，真的无法用语言表达。在物欲横流、利益至上的当今，我和丈夫同修用我们的真诚、善良，把店铺经营成真正百姓放心、无后顾之忧的店铺。是大法师父把我从畏私、心思窄小、抱怨重重，变成为他、豁达、道德回升的生命。我感恩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遇事为他人着想，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7日。我是1999年与大法结缘的，2009年才真正开始修炼。先把自己修心性的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我每次遇到问题时，就想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因此，我每次遇到问题时，总是替别人着想。儿子买了一辆40多万元的新车，停在家里已经2-3个月了。人们都说得适当的开一开，动一动。一个星期天，儿媳的弟弟来了，儿媳就叫他弟弟帮忙溜溜车。他弟弟说，好，姐夫的新车我还没开过呢，就领着我孙子和他孩子开车走了。过一会儿，他给我打电话说要回来拿点东西，让我给送到小区外，几分钟后就到。我放下大法书，拿上东西来到小区门外，等了好一会儿还不见来，就给他打电话，他说来不了了，车让人给追尾了，撞得很厉害，他说话的声音都颤抖了。我当时听到这个事儿，第一念就是他一定很着急很害怕。我是修炼人，要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不能说半句埋怨的话，也不能有半点利益之心。我安慰他说，你别害怕，也别着急，更不要自责闹心，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切都有师父呢。然后我就回去接着学法了。有一天，儿媳打电话来告诉我，她单位晚上开会，她已经托付别的同学家长帮忙把孩子带回来，不用我去接了。结果过了放学时间很久了，孩子也没有回来。我想不对劲儿呀，应该早就回来了。我就给儿媳打电话，她没接，我又给别人打电话找到那个帮忙接孩子的家长。他说，哎呀，我刚才接了个电话，把接孩子的事儿给忘了。我马上说，没事儿，我去接孩子。我心里想，有师父保护呢，不会出问题的。到学校门口找到孩子，孩子大哭，因为冬天天黑得很早，没人接他，很害怕。后来这位家长打来电话，不断地认错，赔礼道歉。我说，不怨你，是我们给你找麻烦，谁都有忘的时候。他说，这孩子要出点什么事儿，我可怎么交代呀？ 我说，不会的，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我家孩子有神佛保佑，你可千万别再自责了，是我们的错。他说，阿姨，你太通情达理了，要是别人早就不乐意生气了，还得说我一顿。我又不断地劝他别放在心上，别自责。我觉得这是我们大法弟子应该有的素质，也是看我对孙子的情是否看淡放下了，是不是真正相信师父，相信法能保护孩子。再说说我亲家帮我修心的几件事情。儿媳的父母是很强势的那种人，什么事情都想自己说了算，只要家里有事情他们就要插一手，但从不出钱。儿子婚礼我们提前几个月就订好了，饭店也订好了，因为饭店都得提前几个月订，因为我们不是合办，自己办自己的，所以就没和他们商量。结果快结婚的前几天，儿媳父母来说日子不行，非得改日子，结果几十桌的婚宴就订不上了。我就求师父，多亏师父帮忙，有一个新开的饭店里正好有熟人，刚好在儿媳父母订的那个日子有空档，我们才总算有地方办婚礼了。孙子出生时是剖腹产，儿媳父母又来了，他给定日子和时辰，他让几点剖就几点剖。孙子大了，他让吃什么就得吃什么，多次弄来价格非常昂贵的食用菌，儿媳和孙子都必须吃，吃了这么多年也没看出有什么用。我们修炼人都知道，命运是因果注定的，吃什么都改变不了命运。他让我吃，我说我是修大法的，所有的营养都不缺，都会从宫中得到。两年前我给儿子买了一套房子，儿媳的父母积极主动，找来看风水的人，看买哪层好，哪个房间好，弄得乱七八糟，我不吱声，心里想，你弄那些东西都没用。结果看风水的人看来看去，还是我看的那个楼层那个房间好。到装修的时候，儿媳的父母又来了，说他们给找人装修，我们出钱就行。我说好，你们找人吧。结果找来了装修师傅，弄来水泥和沙子，人家又不给干了，因为担心水泥和沙子放时间太久就不能用了，又匆忙的另外找人。另外来的这个人干活非常不负责任，两个卫生间的墙砖粘得全都不行，几乎都掉了。这时候儿媳的父母也不管了，我心平气和地找到那个粘砖的人说，能不能给重粘一下。他找各种理由推脱，还说他身体不好，不能干了，不给粘。因为返工是需要钱的，我没有和他计较，更没有让他赔偿损失，和他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不会找你赔偿，这个亏我自己吃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做人要坦坦荡荡，做事要明明白白，干活不要给人家对付，那不等于骗人吗？我重新找人把墙砖储下来，储下来的砖都不能用了，还得重新买，结果连砖带手工费又花了10000多元才把墙砖粘好了。卧室和书房顶子都装好了，儿媳父母又来了，说那个书房不行，得给孩子当卧室，怎么怎么不好等等，结果又开始拆房顶，又浪费不少材料。亲家除了不出钱不出力，到处指手画脚之外，还经常要东西，小到几元的东西，大到汽车都和我们要，哪个常人能忍受得了？可我是个修炼人，什么都能忍受，我没有和他们计较，心里偶尔会有怨恨和看不起他们的心，这时就立即警告自己， 这不是修炼人应该有的想法。修炼人就应该大度，能容忍任何不好的事情。世间的理都是凡理，这就是为修我的心而来的。其实细细想来，就是为我修炼而来的。事事他们说了算，就是修我强势的心。弄坏了东西和要东西，是修我的利益心、怨恨心、埋怨心、看不起他们的心。如果是我前世的业债，那么我就得承受偿还。我们身边发生的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是师父为我们修炼而设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还真得谢谢他们。的确，修炼大法这些年，经历这么多的考验，还真修下去很多不好的人心，什么事情都看淡了。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我都不往心里去了，真的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亲家的兄弟姐妹就说过，看人家这亲家相处得多好，有几家能相处得这么好的？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信师信法，实修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慧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7日。我是一名独修的老年大法弟子，感恩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感谢同修的交流文章，使我磕磕绊绊地走过了26年。我每天三件事都在做，总觉得自己提高得很慢，老是徘徊在一个层次。最近我反复学习师父的新经文《醒醒》，对照师父的法，我想正法进程已到了最后，我真的应该认真地深入地反思自己的修炼状态，再也不能像完成任务似的走过场了。师父在新经文《醒醒》中说，再有一部分学员，其中包括一些老学员，平时大法的事都做，学法的事也不落下，但有些事关键时刻还是过不去。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修炼20多年，对这个问题从来都没有重视过，没有清晰地认识过，找不着问题的所在。就在我迷茫时，偶尔看到了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对我的启发很大，使我看到了关键时刻还是过不去的最根本原因，还是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够。修炼20多年，今天我才对信师信法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学法是每天必须做到的，但是你学法时，你相信了多少法，实际遇到相关的事，你就会按照你相信的法去做。你做到了多少，你就能得到多少法。如果你只知道法的内容，实际遇到事时，你并没有按照法去做，说明别看你天天学法，并没有相信法，也就等于你没有得到法。我这不是没有按照法的标准实修自己，在浪费时间吗？真是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在以后的修炼中，我会努力用法的标准实修自己。小的时候，我的家很穷，吃不上，穿不上，没有钱，所以谁给点东西或者是捡点东西，心里都高兴，形成的观念就很难改变。修炼20多年了，在其他利益方面，自己觉得做得还行，就是在捡点东西，或者是别人不要了的东西给我，我就把握不住自己，觉得不要了，扔了还可惜。家里养了几只鸡，所以我家旁边饭店里不要的菜给我喂鸡，我就要了。有时去倒垃圾，看见垃圾箱里扔的菜、塑料瓶也去捡。修炼20多年， 就这么点利益不能把它放下吗？所以我下决心把它放下。形成的观念，养成的习惯，得从内心深处把它去掉，不能老犯低级错误。现在我把它曝光出来，尽快修去。除此之外，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发现有爱面子和求名的心，甚至产生不好的思想，怕同修笑话我，怕同修说我修这么多年，这么点利益还没放下。但我知道，勇于曝光出来就是修去执着心的过程，这也是一个修炼者真正从内心深处把它去掉的决心，做到真正为他。这几年我每天都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讲真相过程中没有所突破，有好几次我给一个人讲，让他真心念法轮大法好，他手拿手机立即呵斥道，你再讲我就报警。而我呢，由于怕心，真的没讲就走了，回家后也没真正的向内找自己，只是表面上认识到是怕心，发正念解体清除这个怕心。直到今年正月15日上午，我想今天过节了，我儿子在家，中午要炒几个菜，但是我不能因为过节就不去救人，于是就骑着电动车去了市场。市场的人很多，进去时我就没找到合适的人，出来后我看见道的另一边有一个中年男子独自站在那儿，我就过去称呼一下，告诉他见面是缘分，告诉你一个好事，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躲过瘟疫。他马上就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说，不管你干什么的都得保命。他又问，你是哪里人？我说，是这眼前的人。他问，你是哪个村的？我说，就是这眼前的人。这时我看到他拿手机对着我，好像给我拍照。这时为私为我的心马上跳出来，我说，你照不到。我立即转身就走了，边走边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不让他对大法，对大法弟子犯罪，解体他背后的邪恶因素，让他手机照不到我。在师父的保护下，我走脱了。讲真相讲了好几年，我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害怕，回到家里也没敢对家人讲，我就一直发正念，下午晚上学法，同时也向内找自己。我问自己，师父一直强调修炼中遇到一切事情都是好事，那你在讲真相中遇到的事，你都把它当作好事了吗？回答是没有，因为我把不听真相的，要举报我的，遇到警察都当作坏事，也就是说我没有把观念改变，所以就生出了怕心，同时也加强了这个怕心。如果你把它当作好事，它是帮助我来提高的，那么我就会堂堂正正的，坦坦荡荡的，正念十足的给他讲真相，真正做到为他。修炼是严肃的，不能把做事当成修炼。其实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有时也觉得自己状态不对，越讲越不会讲，没有智慧，没有正念。师父也多次通过家里净水器、自来水龙头或是酸菜缸漏水来点化我，自己也觉得自己修炼中有漏，但是找不到问题。现在想一想，没有师父的保护多危险，多可怕啊，路都走偏了都不自知。刨根深挖自己这一颗私心，放不下自我、怕心，没有把众生放在第一位。现在我悟到了，不论旧势力怎么利用人干扰，我就是牢牢守住救度众生这一念。只有真正的信师信法，站在修炼人的角度看问题，一切都是好事，提高自己，多救众生， 才能走正自己修炼的路。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